欢迎回到6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怡欣。观众朋友，中国政府出台了威力强大的网络安全法，本月开始实施。不过谁也没有料到，最先被下刀的是60多个经常报道名人绯闻的社交媒体账号，理由是他们传播低俗内容以及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几天之内，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和长春国贸等一大批娱乐大 V 账号被关闭，南都娱乐周刊、芭莎娱乐、男人装等几十个娱乐公众号也同时被封杀。那么八卦网站不涉及政治，为何还是难逃当局封杀的命运？如果仅仅是因为低俗就被封杀，中国言论自由还有多大的空间？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娱乐社交媒体，也就是所谓这个八卦媒体啊，涉及的呢只是娱乐界的名人明星，并不对政府造成威胁，为什么当局连这些媒体账号也不放过？我想请各位先来评论一下。那么陈国德先，您觉得这一波的封杀是中共高层最高层的这个受益呢，还是说就是网络当局、网管当局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从策略的层面，恐怕网管当局他有一个想在这个网络安全法出台的时候不使它过于的政治化，以免受到各方面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关注有关系。他采取先从娱乐网站入手，显得他们好像是遵循一般的社会道德规律啊，等等等等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更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实际上从总的这个东西，他也没有违反习近平本人高层的意思，恐怕也是高层也有这个意愿的。就是说极权主义他有一个逻辑，他对侵害言论自由他有一个逻辑，他认为言论思想的自由这个空间管制，它必须涉及到遍及所有领域所有角落。如果有任何一个角落，过去例如像邓小平时代，包括江泽民时代，社会生活一般经济生活开始放宽了一些，有了一些私人的领域开始成长起来，所谓的民间社会出现了，这个事情他们后来为什么这么斩断，要斩断宣传公民社会，也就是这个道理。他认为这个公民社会起来，它一定会蔓延，最后还是会造成，例如你说从极权主义搞到所谓威权主义，就是说民间有一定的空间，虽然我不直接挑战政治的话，我有生存的空间，但是他认为这个也不行。最后如果是往下发展，就是89年的事件，虽然放松了，社会放松了，最后就成89年事件。包括92年以后，邓小平又开始放松这个社会的民间的东西，最后还是出来一波一波的政治诉求在民间出现。所以他们认为极权主义逻辑，他一定要不是全就是零，不是全就是零，它是零和游戏，它不能说是空一个空间出来，然后你其他只专制政治，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先生，您的看法？
网络失控呢，实际上一直是中共的心腹大患，那么特别是在呢19大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节点上，实际上呢这回这个来封杀这个娱乐和八卦网站呢，实际上当然就是中共最高层的这个决定。实际上这个网信办呢实际上是被动的，那么就是在而且背后有明显有中纪委的这个影子，就是在中纪委呢批评网信办呢叫做落实习近平的要求不坚决，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这么一种批评下面才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而且我觉得呢，当局拿这个八卦和这个娱乐网站开刀呢，实际上并不在这些网站的内容，低俗的内容，而在于这些网站的影响力。因为这些网站里面很多这个公众号啊，很多这个 follow 大概有几百万，有的上
一
千万、三
千万，
对，所以呢。所以呢，我觉得从大背景上来看呢，这次这个封杀这个网络呢，是在经济全面持续下滑，是在这个社会矛盾这个激化和党内权斗的话呢白热化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那么对整个社会实行全方位控制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
好的。
那么呢，正是因为这样子呢，习近平呢，他在香港报道专门报道一句话：一定要把网络管好。如果发狠话，如果管不好的话，提头来见。这就是充分说明这件事情是出自于习近平。
好，听听何青莲女士您的看法。
认为这是习近平呢改变江泽民以来的文宣政策的一次试水，虽然是由这个网络部门发出的通知。 但是一定报告给这个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知道。只不过呢，就是习近平留了一点余地，先试一下水。江泽民时代的文宣政策是什么呢？那时候刚发生六四，那么中国政府呢痛定思痛，认为呢今后应该呢放开对这个吃穿网络性话题的禁忌，然后呢把老百姓的热情引导到这方面，让大家放纵这个感官方面的消费和享受，然后呢就减少这个政治热情。就从那时候开始，出于这个总方向，就用双管齐下的办法，政治上呢就用这个所谓爱国主义宣传呢来替代了以前的要民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办了都市报系列，允许党报大办，那么然后就是这些都市报系列呢就专门谈吃穿玩乐性话题，尤其是性话题，就在几年之内就由这个什么呢分外恋走到了多角恋，再走到了同性恋，再就是恋恋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恋啊，那么就是在这方面突破的特别快。习近平呢现在的就是网络时代，应该说还是继承了江泽民时代这个方式。有一个网络调查说得很清楚，他是抽样200多万人，280多万人，那么这个样本够大，最后呢发现只有1%多的人呢对政治话题感兴趣，而其他的人呢都不感兴趣，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就是这些名人八卦还有生活上的有关的事情，所以呢极大的消解了中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习近平现在想改变这个做法呢，有一个很冒险的地方，这个消费方式已经成了中国的主要一种那个精神消费，或者说是一种什么呢业余消费。如果他一下改变呢，他得想出一个替代方案来。用那种清教徒式的是不行的。
对，好，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那么既然刚才何先生女士提到过去的这个策略，十几二十年的这个策略都是用娱乐化的这个开放来抵消政治人们对政治的这个热情或者是关注，那么按理说这个策略是应该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终止这个做法，或者是说好像有终止的这个倾向，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习近平当局关闭这个八卦娱乐网站呢，引起这个网民呢非常愤怒。这个网民认为自己吃喝玩乐都受到了管束，应该说这些人不仅愤怒而且吃惊，因为没有想到说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当局会采取一个不利于政治稳定的一个措施，就是说不利于这个民情抒发的一个措施。但是我想到另一种政治稳定，因为现在都是一个爆料的时代，都在讲爆料。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高官落马之后啊，都往往发现他不仅是贪官，而且是淫官，而且跟这些这个什么主持人啊、影视影星都有染。结果可能现在中共当局习近平当局考虑了另一头，就是反过来，如果说这些八卦网站继续的爆料，表面上锁定明星、锁定主持人、锁定名人，但这些爆料可能反而影射到高官头上，这个丑闻一旦暴露，这个政治后果严重。尤其是现在爆料都在说，很多爆料者说手上掌握了这个淫乱视频，中国高层的淫乱视频。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习近平当局首先带个先下手为强，首先采取措施就堵塞这种爆料的渠道，杜绝这个信息来源，这是一个意图。还有一个意图是中共的一贯，有的中国人以为我只管吃喝玩乐，我不关心政治，还以为自己很精明，活得挺潇洒。我常常跟这些中国人喊话，我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国度，那么反过来，你娱乐自由的娱乐这个吃喝玩乐的自由都可能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是一个验证，就说中共他不会，尽管你是娱乐，你不是政治，但是你在网站上可以聚集几千万人的粉丝，对中国就很害怕。只要在任何共产党组织之外有几千万人聚集，哪怕不是在街上聚集，在网络上聚集，都让中国当局感到非常的担心和不安全。如果说一旦社会风向有变，这几千万人一声呐喊，突然喊民主自由怎么办？或者说打倒腐败怎么办？说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共产党在十九大前采取一个断然措施，要切断任何人群聚集，包括网上的人群聚集，这也是政治上的考量。
我想从一个习近平本人的一个风格来谈起哈。那么我们知道，这次我关注到网信办在关闭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用了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宣扬什么豪骄奢淫逸的这种生活方式，豪华的 奢侈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个按理说中国人这个过去几十年追求财富并不是一个罪名，那么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似乎推出一种红色的文化传统，那么他在比如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有会见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时候说要什么提供什么正能量啊，要宣传正确的价值观等等，这一点就是表明习近平他本身是一种比较清教徒式的，希望回归正统的一种社会风气。您觉得这个跟习近平他本人的这些红色信念和这个关闭这个网站有没有关系？
这和习近平个人特征有关系，这和其他的中共高官还不大一样。习近平他的信念、他的特征、他的个人的特点，在这件事情上恐怕是有所表现的，就是说这个事件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但是我想，包括他太太也是个演艺明星了等等，实际上他过去在八十年代以来，他也不是笨的人，他也经历过这些事情，知道这些事情放松了，实际上只会对政治上方面的压力减轻。但是他有他自身的逻辑，就是说，包括他掌权以后，他要确立自己的统治方式，他要自己确立自己的，包括不同于邓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不同于邓江的统治方式，他要把所谓的他的要不忘初心，他这些东西弄进来。一方面是他实际上也觉得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把民间的社会上的舆论给完全压下去了，他可能只能用他和我估计上次他到包括薄熙来还没有倒的时候，他在参观重庆模式的时候，他也对薄熙来提了很多赞扬的话，而且认为我们恐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下，比去比来恐怕还是毛那一套东西恐怕比较有成效。所以说他慢慢的回到这一点，但是我相信他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他现在树敌太多，尤其是现在在年轻人中间树敌的话，恐怕对于他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他这个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纯洁化这些共产党，这个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而我想这一点他是完全估计错误。
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确实中国在文革时期，比如说用比如说低俗啊或者资产阶级这些理由来禁止很多的这个言论和文化的内容。那么我想就是刚才陈国先生提到，习近平也许希望在文化上、在政治、在经济上反腐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也所谓回归初心，也就是建立一种似乎是清教徒式的这个干净的或红色的文化。那么你觉得在全球化的这个网络时代，中国还能够重回当年这种比如说样板戏的那种文化模式吗？
我觉得是根本可以说就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因为的话呢，它逆历史潮流而动，逆人心而动。低俗文化呢，实际上仍然是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虽然不那么高雅，但是比党文化中的假大空高大全还是更有人情味儿。从这一点上讲，低俗文化是实际上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那么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刚才破空，我同意刚才破空讲的话，就是当局呢打压这个低俗文化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担心这些大 V 们的这个影响力。特别是刚才那个讲到这个，我刚才我也是顺着破空这话呢也该再讲一下。特别是现在是个网络时代，是个自媒体时代，是一个火拍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去爆料去。一旦爆料的话，譬如说爆有人有色情的这个视频，有人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见不得人这个肮脏的这些东西，那么话呢，他们就极其难堪。特别是如果这些人还涉及到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话，那就更加这个难堪。所以呢，我觉得话呢，与其说忽悠这个在网络2.0时代忽悠老百姓去相信这种忽悠的话，不如的话呢，正人先正己，从自己做起，别总搞那些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不要搞这些东西。
好的，
好。
那么何经理女士，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打压呢，是跟这个中国出台这个网络安全法，本月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是有关系的。那么我想您从大面来谈一谈，就是中国这个网络安全法这部法规到底内容如何，会有多大的威力在网管方面，请你从大面来谈谈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这个重大的影响。
这一次这个网络安全法应该说有一样创新，就是罚款。对于这个传播不利的信息，那么就根据严重程度 罚款几万到几十万都有，所以我想这一条可能会对很多人有威慑作用，因为喝喝茶大家也习惯了，也不是很害怕。但是呢，对于罚款来说，这样搞那是有点把大家罚到倾家荡产。我想谈一下为什么习近平会做出这种评判，然后来改变这个大家的所谓生活消费方式。我觉得还是跟经济发展有关。江泽民末期到了这个符文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黄金十年，那么就是搭上全球化这班便车。那个时候呢，几乎很多中国人都梦想自己的出路就是到大城市，然后呢有豪宅，有汽车，有美女做妻子，那个广告都是这样说的。然后呢，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滑时期，衰退时期。据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清华大学李强，中国呢有78%+的人实际上是底层生活，还有几%的中产也是接近于底层的生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原来的财富梦想已经破灭了，就要提出一种相应的消费模式给大家，免得大家呢因为达不到那个目标而心生不满。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做出这种文化消费决策的那个大背景。但是人的消费有不可逆向性，由差的向好的容易，由好的向差的，大家就会觉得有失落感，产生不满。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这个政策呢，可能是南辕北辙，起不到他想的作用。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元化开放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娱乐文化方面的这个放松，那么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一改以前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你是不是看到一种政府社会控制加强的一种趋势？这个打击娱乐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
我们看到中国那个官方媒体经常讲说中国是一个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来给自己缓言表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措施却在限制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限制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成了这个社会进步的阻碍。中国政府对人权有一个定义，说是生存权、发展权，那这次打压这个娱乐媒体啊，就恰恰在这个定义上证明他的违反人权。因为生存权，老百姓说我只管吃喝玩乐，我不管政治，那就是在讲生存，那么他打压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社会在多元化发展，他却限制多元化，这是限制了发展权。从中共自己定义的人权概念来看，这一次是严重践踏这个人权事件。这个娱乐媒体被关闭啊，是网络安全法的一个牺牲品。但是我要说的是，刚才各位都提的一个关键词叫低俗，这一次他们关闭这个八卦娱乐文化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低俗。可以告诉广大的听众观众，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谈低俗，发布命令来关闭这些娱乐媒体的这些官员，没有人比他们更低俗。只要把他们的生活拿出来看，他们一定是全世界最低俗的一群，因为他们多数都是贪官，而贪官几乎都是淫官，而淫官过的生活是完全是低俗的生活。我们知道那个娱乐界像汤灿，说汤灿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都有染，这就是明星的效应。还有一个男明星叫这个主持人叫芮成钢，说是跟20多位高官夫人有染睡个觉，那么最后只揭露了一个，就是令计划的夫人谷令平，那是因为他落马了。那么现在这个芮成钢送到东北秘密服刑，判了个刑，当然也可能被在牢中做掉，像徐明一样被做掉。那么他睡了20多个高官的夫人，有的高官还在台上，有的夫人还在冠冕堂皇的出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不关闭这些网站，如果一旦这个像郭文贵或者其他报道者掌握的这个淫乱视频如果发布到这里，那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爆炸式 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紧急关闭。
好，因为时间不多，想请各位的发言呢都略微简短一些。我们知道，我想引用一位叫做端 Lily 端的一位观众朋友陈奎德先生，他提到，他说八卦网站呢的确应该封杀，除了博取眼球之外，能带来什么好的影响？这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因为言论自由的一个争议就在于，不仅是保护正确的言论，最重要是保护边缘化的言论，或者甚至不正确的言论。用这种观点来看，那么您是怎么反驳他这个看法？
对，这个就是所谓言论自由的非常精华的，而且过去曾经有些争论的部分，就是说第一，所谓低俗色情的出版物言论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为什么？这个言论自由为什么受到？
您说是在民主国家，就在中国，
我就讲的是自由国家、是民主国家，为什么要保护这些言论自由？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个机构、有一个人，他有权利规定 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好的，也就是说他有一套道德标准，而且所有的人必须听命于他的道德标准，你说了其他的话和他的话不同的，那你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话，这个社会一定是极权主义社会。所以专门有个电影就是讲一个非常低俗的所谓的色情杂志，他当时地方的很多乡绅要把它封闭，然后打到法庭上去，很长很长的辩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个案例，说明这些东西
最后他赢了这个官司，当然美国保护他的这个出版自由，
保护他的出版自由，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来
定义
什么叫低俗，什么叫高雅，什么叫不道德，什么叫道德，然后来由他来控制社会，那么这一定是个极权主义社会，
对，
毫无疑问。
但是我们知道高文清先生，中国的这个传统政治传统就一直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政治其实涉及到娱乐，涉及到文化，甚至包括在文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被打倒都是说他们私生活混乱啊，或者破鞋啊等等，就是私生活和政治领域的这个界限不分明，实际上确实是很多极权国家的一个特征之一。我想从这方面请你跟我们讲一下中国的这个经验在过去。
那中国呢，在文革中呢，就是有墙口术，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就是造这个政治谣言啊。实际上呢，这次网络这个安全法呀，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一个大网，可以说是一个口袋罪，任何当局不喜欢的言论都可以因此据此来给你这个判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低俗的话呢，在文革中的话呢，也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在所谓红八月的时候，被这个砍这个高跟鞋，脚这个就是这个喇叭裤，哎等等这些做法啊，实际上都是文革的这个在回潮。所以习近平现在这样子的搞法呢，我看他最后一定是这个走不通的。还有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低俗文化，低俗文化呢，它不管怎么说，它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的话呢，从人的审美习惯呢，就是各有所好，萝卜白菜各有所好，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你说毛泽东就是圣人吗？哎，邓小平是圣人吗？啊，习近平就是那个圣人吗？不是吧，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非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普通老百姓呢？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完全是违反人性。
好的，
是
何先生女士，听听您的看法。
是这样，在任何社会呢，消费这个低俗文化的人群总有一点，哪怕是在这个美国和欧洲，都有20%多的人是这个低俗文化的消费者。问题是在于政府呢，确实对这个文化消费呢，不应该用中国政府那种办法。中国政府当然消费这个低俗文化呢，是他引导的结果。目前呢，用轰杀的办法并不能改变这种局面。而是要不再控制其他领域的消费，比如政治文化的消费，放开这些，那么正常的人就会往这个领域走，还有一些就往比较健康一点的领域走。中国政府自己从江泽民时代用这种消解大家政治热情、开放这种感官享受的低俗文化，导致了目前这个局面。目前又想用政治手段来矫枉过正，我觉得呢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应该说中国这个经验证明，政府想控制文化消费，往往呢后果是很糟糕的。而应该采取这个西方这种管理，就是比如对这个低俗它有个界限，比如色情，还有什么分级影片管制啊，
分级制度，
就是不让别人去啊，分级制度。我觉得中国应该采取这种方法，而不是应该用这种轰杀一刀切的办法。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政治讨论政治文化全部都轰杀了，那么大家总要有一个地方释放自己的热情。
好的，好的。还有陈伯公先生，最后给您1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老百姓呢，可以跟中共说一句话：只要领导人不低俗，人民就不低俗；只要官员不低俗，人民就不低俗。我们知道前几年人大开会的时候，两会开会的时候，所谓选举国家主席，突然有一票是宋祖英， 唱票一出来，全场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议论社会上盛传宋祖英跟江泽民有什么关系。其实那个李志穗的回忆录就讲了，毛泽东时代这种淫乱已经在深宫淫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身边什么秘书啊，这个护士啊，或者是明星啊，都是他淫乱的对象。后来这个邓小平死，邓小平当时李志穗的回忆录，邓小平只要求他取掉一点，这个有一点就是关于邓小平的，在中文版取消了，英文版并没有取消，就是说那个红卫兵揭发的邓小平在庐山会议的时候，他没有去看庐山会议，58年他腿摔断了，在这个医院里住着，他跟一个护士发生了关系，最后让那护士的肚子大了，被他的老婆左染的赶走护士，而且一顿痛骂，逼着打胎。这个丑闻呢写到了这个书里面，邓小平要求李志穗拿掉他就算了，其他不追究。那么你说邓小平低不低俗？到了现在的时代，这些高员把这些高官拿来盘点，有多少高官不是这个就是说低俗的，或者跟明星跟娱乐界发生关系的，是个疑问。
好，这个看来陈凤空先生收集了不少的这个低俗娱乐这个信息哈。好的，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陈奎德先生、高文谦先生、何青莲女士和陈凤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